性善论、名人伦，在孟子中蕴藏着巨大的教育智慧。欢迎收听由素本生活推出的《孟子中的教育智慧》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孟子中的教育智慧》，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学习孟子。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学习《公孙丑章句上》，还是关于不动心的这个话题，我们还没有学完啊。我们接着来学习，这是公孙丑和孟子之间的对话。他们打比方的对象呢，就是用一些墨家的刺客呀，或者侠士啊，他们的不动心跟这个儒士的不动心来对比了一下。我们接着看他们是怎么说的。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今夫觉者、屈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好，我们先读到这里。
对，前边说到的是侠士，侠士的那种不动心呢，是修炼出来的。这种修炼呢，有两种修炼，一种呢就是给他不同的境遇去磨练他，然后像北宫有就是这么修炼出来的。还有一种呢是在心智上磨练他，像孟施舍就是这种不动心。这种侠士就是有一些人会拿钱去要求他去做一件事情，买通他，他是一个刺客，他是收钱办事儿。所以呢看起来他是一个侠士，侠士实际上这种人呢他没有固定操守，他的操守就是他自己是一个说了话算数的人，这种说了话算数就是他的招牌，如果说了话不算数也就没人愿意把钱给他，他也就挣不到那么多钱了。实际上很多侠士呢，包括后边的很多刺客，他全是这样子的一些人。而儒家他在养这个志、养这个不动心的时候呢，用的是和道义，符合不符合道义，要符合道义我就能做到不动心，不符合道义我一定，就是他做一件事情和不做一件事情他没有其他标准，只有一个标准叫道义标准。这是对儒家和侠士之间的一个对比。紧接着呢，还有一些不动心的人是思想家，他把道理弄明白了，然后呢用这个道理来濡养自己的生命。你像告子就属于这种人，他是个哲学家，他从逻辑上把事情弄明白了，所以呢他也能做到不动心。这种哲学家类似于后边，你比如说后世的出家人或者禅者或者就是修道的这些人，他把世事都看开了。也是千金不能对动其心，你给我个皇帝我也不做。你杀了我，你要杀你你就照脖子这儿砍，对吧，这儿软和一下就砍断了，他也不怕。是他把这个宇宙真理或者说是很多思想的东西、逻辑的东西他弄明白了，弄明白呢他也会做到不动心。你比如说像告子就是这种人。所以公孙丑呢就问孟子说，您的这个不动心和告子的这个不动心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有什么区别。孟子呢当然 就可以说一下，他就说了，他说告子的这个总原则就是言语说不通就不会影响到思想，思想不受影响就不会采取行动，他就是不得已言勿求于行，不得已行勿求于气。
勿求于气，嗯，
对，气呢就是行为嘛，气古人认为我们的形体是气聚而成，在气之外有一种生命体称之为本体，所以有所谓形体和本体的说法，本体呢是非物质状态的，属于生命了灵魂了这一类的东西称之为本体，本体是无形无相的，但是本体统帅着形体。如果想做一个比喻的话，就好像一部电脑，这个硬件就是形体，那个软件就是本体，就是没有这套软件，但是这套软件它不是一个物质状态的东西，所以它是一套程序，说这套程序它的长宽高软硬颜色这些都不可琢磨，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本体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东西。告子这儿说，首先呢要在言语上说得通，言语上说不通这你就影响不了人家的思想，这个心就属于思想，说如果思想上影响不了他，你就影响不了他的行动，这个气呢就属于气聚而成形，形体它才会有动作。从后边我们能够看到孟子和告子在思想上不是同道，所以孟子说告子的后一项原则是对的，但前一项原则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心智是统帅气的，也就是说气就是这个形体受心智的左右，把心智的要求传达给身体，所以意志是至高无上的，是首位的，气的作用是居其次的。就是我们一个人哈，这个形体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受意志的统帅，所以人们说坚守意志才能够不胡乱行动，这个就叫持其志勿暴其气。事实上从这个心智到行动，它的作用机理始终是自然科学和哲学上难解的问题，现代学者也是体检缝缝你像心理学
是
就是在做这个研究，莫衷一是，心智能够体会，行为可以看到，但是从心智到行动是如何实现的呢？孟子说有气的传递和作用，但是这个气实在是太神秘了，以至于公孙丑一下子也没有弄明白，也只好追问其详，说对吧，公孙丑想弄明白的是说，老师既然说心智是至高无上的，又说气就是这个行为它能够影响心智，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你看既曰志志焉气次也，就是心智它能影响行为，又说要坚守自己的意志不要胡乱行为，这不是他说既然心智是至高无上的，气就能够影响，又说是气能够影响心智，这不明显矛盾。孟子就解释哈，如果心智坚定专一，气就会被左右，同样如果气有了偏差，心智也会随之改变，比如说你因为气有所偏不小心摔了一跤，你的行动能不受影响吗？就是从孟子这段描绘来看，告子是一个纯粹的这种思辨哲学家，这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也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呢告子的这个哲学思想只能零碎的见于其他人的转述当中。告子和孟子有过面对面的哲学讨论，告子就认为言语不通思维混乱，思想就不会通达，当然也就不会有相应的这个行动。但是孟子认为思想是独立的至高无上的，思想会受到言语和行为的影响，但也仅仅是受影响而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制约，就是这个是告子和孟子他的一个思想上的分歧。所以告子呢他主张性无善无恶论，或者他主张性恶论， 孟子一直主张的性善论，就是他认为思想是独立于外在的一切存在的，所以我们后来呢也把孟子称之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今天呢我们不好拿唯物和唯心来评判孟子，但是呢孟子把这种不动心浩然之气这种思想呢抬到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2000多年来一直在影响着中华民族，影响着读书人，就是很多儒者看起来柔弱，可能说抓个鸡他都难，但是呢面对强大力量对他的压迫他真能够撑得住，像文天祥就属于这样子的儒者。你像后来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他有一种柔韧性和坚强的意志在里边，他认为生命当中这种坚强的意志是独立于物质世界存在的，这是从孟子开始他做这方面的一个思考。如果说仅仅说哈，这个思想或者独立意志是独立于物质世界存在的，它只是一个思想，孟子呢还把这套东西变成功夫，他真能把这种独立意志让你显现出来。后来很多儒者就靠孟子的这种修养方法去把这种心性这种东西呢让他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感知得到。像告子哈，他认为这套东西就是他属于思想，思想就是和逻辑有关系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这样这个东西，它不属于实体性的东西。但是呢孟子认为这个思想这个心性它是本体，它是实实在在存在而且能够让它显现出来的。你像这儿孟子所说的不动心，不动心首先你得从动心达到不动心，所以呢他有一个地方提到一个词叫动心忍性。
哎，这个词大家很熟悉，所以动心忍性，嗯，
争议其所不能，他怎么样让你做到不动心呢？首先你受过很多苦最后你才不动心，一开始受那些苦的时候都是从动心开始做起，最后才做到不动心，让你感觉到你非常的委屈，你是个好人偏偏让你不得好报，
嗯，
你想得到什么偏让你得不到，让很多不如你的人都身居高位，总之呢让你都怀疑你这样做到底对和不对，
嗯，
最后才开始从所有这一切当中，但是呢还不能让你归于虚无。有些人呢他就放弃了，说放下了，逃避了，还不能逃避，你还得迎难而上，最后才能够修炼到这个不动心。他从这个本体到客体之间，就是到这个身体形体之间，它中间有一个传递的媒介，这个媒介呢称之为气。
对，
这个气要养，它气是一个形体化的东西，它可以积累，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积累到非常弥漫于整个宇宙之间的时候，就称之为浩然之气。所以这种浩然之气如何一点一点的积累到我们这个生命当中，这个过程呢有一种东西称之为功夫，所以他有修养的功夫，要修心养性，明心见性，动心忍性，静心知性。可以说孟子是心性学方面的大师，后代的所有的儒者无不受到孟子的影响。我们在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过，孟子是儒家学派的真正创始人，而孔子呢是儒家学派的开山之主。在孔子时候还无所谓儒家，为什么说无所谓儒家呢？ 因为其他家不存在，也没必要把儒家就标出来。孔子那个时代还说学者，到了孟子这个时代，因为有墨家，有道家，有法家，有名家，有阴阳家，有农家，有各种各样子的家，大家都是学者，大家都是读书人。为了表明我们这一派读书人和你们那一派读书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孟子就把自己这一派读书人称之为儒家。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庙当中能够看到大成殿里是供奉着孟子的牌位的，孟子被称之为亚圣是有他的道理的。在孟子身上我们总是能看到一种英气，就是英武之气啊，一个人的自信，一个人的不断的精进，他都从这儿出来。所以说读了孟子哈，我们这个节目是孟子中的教育智慧，我们养孩子就要把这种浩然正气给他养出来，把这种不动心给孩子养出来，就要把这种我们说养性，幼儿养性。什么叫性？我们称之为道德理性。孟子呢，就是这种道德理性思想的真正的创始者。他把道德理性的生命和生物属性的生命开始分别开来，然后用道德理性的生命去引领生物属性的生命，这个呢称之为志，气之率也。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就称之为这种志，意志。气呢就是生物属性的生命。在后来的儒者一直提到一个话叫涵养心性，变化气质，这种气质是形体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你一个人不活着，你就看不到他的气质，他都死了你还能看到他的气质吗？说他这种潇洒了，这类的这种气质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心性，这个人即使去世很多年之后，你都能感知到他的心性。这个心性是一种不朽的存在。如果说儒家是一种信仰体系的话，是孟子把这种信仰体系真正给建立起来，就是让人真正感知到生命是可以不朽的。孟子本人呢，他感知到了这种，或者体会到了这种生命的不朽。
对，
所以我们从这里边能够看到大丈夫、大人、君子人格都在这种志、气之间他所表现出来。所以读到孟子，我们总是感觉到一种千载之下都能够想象他这样，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反正总是有一种神往。所以我们说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总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多读读孟子。读完孟子以后，我们就感觉到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读孟子和读庄子不一样，一读庄子以后，你根本就再没有任何进取之心。哎呦，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这个宇宙，它就和个小米粒那么大，你说你何苦在个小米粒当中去争权夺利呢？你看读了庄子，他就能读出这个样子来。所以说还不如我早晨我不起床又能怎么样，起床又能怎么样。读了庄子容易让人有这种想法，但是读了孟子以后就是我心即宇宙啊，我就是宇宙的这个中心，宇宙本无心，以我心为心，所以我要为宇宙立心。当然古人很少用宇宙这个词，他用天地这个词，我要为天地立心，我就是天地之心。所以读完孟子以后只有积极进取，没有退缩。诸葛亮所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那个乾卦，周易乾卦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都是孟子思想当中能够让我们联想起来的一些话。梁启超所说的少年中国说， 我相信梁启超一定是读孟子读的，
他读过
孟
子，与我心有戚戚焉
读过呢，对，他就是受孟子思想的影响，才能写出那种磅礴大气的文章来。这是各个学派之间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让孩子们还是要读孟子，有很多人教孩子，让孩子读庄子、读老子，哦哟，读的老气横秋的。经常这些孩子，因为孩子小，他读一些书，一下就被受这些书影响，是很正常的。因为老子这是千百年不世出的大思想家，庄子也是不世出的大思想家，老庄思想。千万不能够让孩子在小的时候去读，不是老庄不好，而是说这个年龄阶段不适合。就好像恋爱，不是说恋爱不好，你让一个，你比如说我家小儿子今年才15岁，你让他现在恋爱，我肯定是不可以让他做这个事儿的，那叫早恋嘛，对吧？所以我们把老庄呢放在中年以后去读，把孟子呢放在少年时期去读。当然读孟子呢能够让人永葆青春，老年人读忽然一下回到18、19，有这种感觉。好，
王老师，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好，
王老师，您讲的这个让我想起了我最近读的一本书，最近在读，有一个大学的退休教师，70多岁，77、78了，他写了本书，讲述他父母的那一代人的故事，其中讲到他母亲是个富家小姐，嫁到他们那个爸爸家以后呢，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但是他从小他们家人把他当男孩养，让他读了很多书，包括孟子。他当时就是被公公逼着，你也得跟其他媳妇儿一样，要到我们这里来，得遵守我们家的规矩，你也得入厨房干家务活，不会干也得学。他当时就下定一个决心，他说学家务活又不是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的事情，我可以学会，然后就开始学，最后全都学会了。哎，你看多读书，哪怕一个女子她身上也有一种那个大丈夫的豪气，也不怕困难，还真的这个经典的影响就很大。她说她的母亲一辈子就很刚强很坚强，又很恪守那个美德，同时又有一种不怕困难不怕事的一种乐观精神。
对，很好。
好，那我们今天对于孟子的学习就先告一段落。越学好像我们的这个精气神越吊起来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以后感觉如何，希望我们在下期的节目继续跟听众朋友相见，让我们请王老师继续给我们讲解孟子，也欢迎家长朋友带着我们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听，就像听故事一样，我们读读经典，了解一下其中的这个讲到的历史故事，然后也从中汲取一下这种精神，我觉得跟那个佛法的大乘气象也有几分类似啊。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王老师。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孟子中的教育智慧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公众号素本健康，输入孟子，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这样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和我们共同交流孟子的教育智慧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再会。